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说这个时代，它会有许多的变化，都是我们个人的力量所没有办法预测，也没有办法面对的。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的思想范围的，或者是说是我们的智慧所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在其中常常会觉得困惑、思路不通，甚至我们会觉得忧愁，也会有烦恼。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在每一个方向、每一个部分都开始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个时代，神特别借着这一切的环境，要让我们再一次来面对着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多少时候我们都是忽略了他的存在，更是忽略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我自己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神来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智慧，来运作。那我们的生活里有多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以前可以预测，也可以不必去预测它。但是现在，预测会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先知道会有什么危机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避开这些危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也常常说到，人要面对着这一些问题。以前，你必须要有一种的智慧，就是说，知道我所要面对的，我要从神开始。就是说，我需要先面对着神，从神来看这整个时代，所有这一切的问题，还有整个人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的方向，我生活的目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因为太多的问题都在影响我们来判断，或者是寻找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就越发觉得，神早在几千年以前就不断地向我们说话的那些老话，那些我们不大留意，而且也不大了解的那一些话， 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有生命，有亮光。神的话是一种的还没有解开的一种的奥秘。当它一解开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会明亮起来，就会通达起来，并且会有一种的智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把我们转回到神面前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们只把以往所忽略的，现在重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今天早上，我想我还是要接着上几处所交通的，提到末后的日子，就是说这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在这一种混乱的时代，人心惶惶，现在还不至于太惶惶，但很多地方都是人心惶惶。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大一点，那人也不会那么多，那很多事情看起来也比较单纯一点，但是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部分，那他们的心境，住在那里的人的心境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这个时代需要有一种不切的感觉，需要认识这个时代，需要超越过这个时代，还有怎么样子才能够蒙保守，脱离这时代的一种灾难，他们那种的感觉会比我们这里的人更明亮，更清楚，表现的更清楚。在上几个主日，我们特别从路加福音十七章说到有一个日子要临到。那在主耶稣他说到那一段日子的时候，他提到挪亚的日子，也提到罗多的日子。那所谓挪亚的日子，就是大灾难，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大的水灾啊，临到整个大地。罗多的日子，那就是火、硫磺和火啊，这个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把整座整座的大城整个的毁灭掉。那我们这个日子就正是要来的那个灾难的日子。在主耶稣所提的这些日子中，有一个核心就叫做仁慈的日子，仁慈就是指着他来讲的。那个日子有一个概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的答案，临到世界的所有一切的灾难，整个问题的答案都集中在仁慈这一个人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辈是基督徒，所要面对的就是到底人子是什么，或者说主耶稣是什么。你说他是救主不错，你说他是主也不错，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幕后的日子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我们所认为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位救主有一种更深的认识。他特别指出这一个时代就是人子的时代，所有的问题，不论是灾难，不论是审判，不论是境界警戒，通通集中在人子的意义。人子这一个人的这个人的意义，那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意义。这一个人子他是涉及到万有的每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万有都跟这位人子发生关系。所以所谓的人子的入子，那就是说关系到整个万有，不单单是人。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从22节读起。他又对门徒说，就是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他这里头说门徒巴不得能够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人会来到一个地步啊，有一种非常迫切的一种心想要了解人子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救主，我们所谓的主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要我做什么，他要我知道什么，他要我叫我避开什么，他要我进到什么里头去，就是有种种这一类的问题。他说到了一个时候，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那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们有心寻求，却找不到那个答案在哪里。他说，那一个时候啊，有许多的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那当然这个 不单单是看一个人的问题，就那一个意义是什么。他说呢，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一边。那这个就是说到那个人子的意义的一个我们所不可捉摸的一个地方，它像闪电一样， 我们已经解释了，闪电一闪，从东边可以一照照到西边，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只要你是能看见的人，你都能够看见，不管你是在地的哪一方，是在东方，在西方，你都可以知道，并不需要有人告诉你在这里，在那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把握怎么样子认识人子的一句话。不需要有人教导你，那这个是我们很放松，不然的话我们要找这个老师，找那一个老师，找这个权威，找那个权威来解释这个，解释那一个，但是都不需要。因为人子的日子在他显现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从东方一闪就直接照到西方。我说每一个人都看见，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你有心想要知道，你一定会知道的。好，二十五节我们就略过不谈了。他说主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然后就是我们要交通的这个主题。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掉。我想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个挪亚的日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要来看呢，主耶稣这个人子，他说到他的日子，人子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会像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日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来看呢，到底挪亚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知道那一个时代有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审判会整个的临到那个大地？为什么挪亚他可以避过那么大的灾难，而且在其中得着保存？今天早上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交通第一件事，他是在第六章第九节，或者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第五节他是说到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审判这个大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第九节，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我想我们圣经先暂时读到这里，差不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要交通的都集中在这两节圣经里头。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为什么呢？第九节，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有三个重点，弟兄姊妹记住。第一个是挪亚是义人，第二挪亚是完全人，第三挪亚与神同行。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稍稍的来交通到这三个重点。挪亚是义人，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来，很简单的说，义的意思就是对，对，对和不对，义就是对。那什么叫做义人？义人就是说他行事为人都对，他做人也做得对，他行事也行得对。那这一个人这个对是从神来看是对，从神来看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对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我们就是想要知道，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在神的眼目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样才能够在神的眼目中是一个对的人？比如说，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现在加州立法，同性恋合法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就去投票，有的人 投票表示这个法案应该通过，就是说是对的，合法的。有一些人就投票说是不对的，不应该合法的。但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也去投票，他投的是同性恋可以合法，应该合法，合法是对的，那这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不对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不知道在神的眼光中同性恋是错误的，是神所咒诅的。在圣经里头对这件事情的教训是清清楚楚的，是不能够推诿的。你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索多玛的被毁灭， 就是同性恋。那个这个是历史的境界。在罗马书里头，保罗他也提到这件事情，他是完全否定。但基督徒在圣经里接受了这样的教导之后，他也去投票，而且是投票赞成这件事，那这个基督徒当然就是一个不对的人，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不对的人，是一个不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可以了解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但是问题我说到这件事是因为它是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解释，但还有许多的对与不对的问题存在在我们的心目中的，还有许多在我们的思想的意念中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存在的。有时候我们胡思乱想啊，你那个思想啊，那个意念呢、啊，是不对的。你说不讨神喜悦，如果你知道，那就是不对的。还有，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着决策的时候，就是我需要选择，我需要决定我自己的行动的时候，这里头当然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不能够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在圣经里头你可以找到很明显很明显的例证，叫你是站在神的话语这边呢，还是将站在相反的一边。有一些问题你一时也找不到那个根据在哪里，到底我这样想是对呢是错呢？那当然这里头那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呢，是在于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呢，自己知道，这种事情、这种意念、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对的。那当我的良心都判断是不对，我却违背我的良心去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做错了，我所做的是不对的，我所想的是不对的，那我就是一个不义的人，不义的人。还有一些事情，不是良心，不是说跟良心关系，就是跟我们的平常的行事为人的一种准则。你说这些准则从哪里来，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本来对这样的事情你的判断都认为是错的，但是到了你面对着一种的环境的时候，你为着你自己的利益，你却站在相反的一面，就是说你平常所定罪的，到了有一天你面对着你自己的利益得失利害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站在你平常所 反对的一面。那当然你就是一个不对的人，你平常并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站在相反的一面？因为这个跟你的利益跟你的得失有关系，所以你就变成一个错的人，变成一个不义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但是这些事如果我们长期不留意，我们所累积下来的不义或者是不对，那就会变成很大的很大的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那简单的讲，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心意，也就是说 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他的选择常常都是给他选对了那一条路，他常常都是选对了。那这个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义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不断的累积义，到了最后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在你的行事为人中找不到你有什么不义。所以完全是比义义行更进一步，更进一步。那挪亚在那一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看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是十三节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在第九节，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交通这两点就可以。挪亚所以是一个义人，是那一个世代里是一个完全人，是因为挪亚与神同行。刚才啊，弟兄姊妹听我这样子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子，你就成为义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成为不义的人。你一说起来，好像还有那么多的思想、事情。是不是在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行为上，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中，你已经被判断为不义。那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那么小的事情，平常我不大注意的那些事情，都有义和不义的存在。那你说我这个人的生活，岂不是从早上到晚上都被这个义和不义的思念呢来困扰我？我都不需要生活了， 我整天在那里判断义和不义，挪亚他所以成为一个义人，他并不是勉强自己去做一个义人。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挪亚并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做一个义人，他有那个倾向，但是他能够那么细心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面，他都选择了一个对的一个选择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那个第三点的部分，这是一个答案。挪亚与神同行，这是圣经解释了他成为义人、成为完全人的一个答案，就是他和神同行。这个人不断的与神同行，用新约的话来说，这个人活在恩膏的教训里头，这个人呢活在灵里。谁的灵？活在灵里，不单单是在灵里的问题，这个灵还是基督的灵、神的灵所居住的所在的那一个灵。那当一个人呢，他常常活在灵里的时候，恩膏的教训呢，非常显明在他身上的。你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活在灵里，他一定是活在基督的灵里、神的灵里。他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说神的灵已经住进到他的灵里，而这个人却一直活在灵里，就是说一直跟随这个灵。那简单的讲，他就是一直跟随着主。他跟随那一位义者行，他在灵里跟随那个义者行，就是那个人子，他一直跟随着他。当然他的感觉、他的判断，也就是跟他一样。所以我说，人的义行并不一定是他刻意一件事情去判断义和不义，乃是他跟随着那个义者的灵，就是那位人子的灵。所以呢，他一直他这个同行啊，就是他一直选择神的这一面，神所认为对的。他在灵里感受到那个对的方向，那个对的选择，所以这个人一直都是对的。就是说他是很自然的，并不是有人教导他你一定要做好啊，你要做对的事情，倒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他随心随着他心里头所想的去行，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头引导他，他也接受这个引导，所以他一直走在对的道路上。这一点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很多次， 那因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他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从这里出来的。基督徒的行为不是从教导来的。你说借着圣经来教导出来可以啊，但是很有限，这种外面的教导很有限。但是当你活在灵里，在里面跟随神的教宗，或者说在灵里跟随羔羊的教宗的时候，你一切的选择都像他，都是他，也就是说都选对了。挪亚在那一个世代他是一个义人，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件事情，我们以上所交通的这件事情，就是挪亚能够常常听见神的声音。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上面那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然后呢，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话了。神说话找不到对象，因为地上满了强暴邪恶，神找不到能够说话的对象。这就是挪亚为什么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他可以让神向他说话，并且把他那个把他的心意，把他心里头所隐藏的通通都向他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我做基督徒，我能不能够做到让神不断地向我说话？以下很多话，这些都是解释圣经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交通到那个大的这一面来讲？挪亚所以知道那一个时代的审判，也知道怎么样逃避那一个时代的审判和毁灭，是因为他不断地听见神的声音，不断地听见神的教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顺便一提的就是说，你不要把听见神的声音呢，当作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在一种状态，一种正常的状态中，他是应该常常听见神的话的，就是神在灵里向他说话， 你也可以说，神的灵不断的在感动我，所以呢，我清楚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那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学起。我如果有心让神向我说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就要首先学习要做一个义人，要做一个义人。如果我们的行为，我姑且从外面说起，我不要说到里面，就是说我们外面的行为不正，或者我们外面的生活不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样的情形中，你却祷告求神向你说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做起，义人，做一个义人，这是基督徒的开始。我们是从因信被神称义，从这里开始的。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的救恩，我相信他能够拯救我到底，他能够把我这个卑贱的人拯救到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我信，我信，所以我就被神称义。从这个起点开始，以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一一一，都是选择走在一的路上。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很多你以前以为是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你身上都变成可能，变成可能。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不容易了解的事情，都变成很容易，很容易。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你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行，才能够走在义人道路上。有一节圣经我们非常的熟，就是义人的道路要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模糊不清，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心智愿意跟随基督而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里头的光啊就会越来越明亮。开始是黎明，黎明之光，到了最后就变成日午、中午，太阳最大最亮的时候的那个光，也就是说一切都向你敞开，没有一件事情向你隐瞒，在你的心里头一切人认为是很难的或者使他为难的许多事情都变成完全的透亮，完全透亮。 所以你就很自在。当世界上的人在那里混乱的时候，你不会跟着混乱。当世界上的人在那里惧怕，在那里紧张、彷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是坦然无惧，因为一切在你的心中都是清清楚楚，它明亮，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任何的阴影。那你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你可以独自行走在神面前。我不要再重复我常常说的那一句话，你不需要去找一个人来依靠，来给你带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的带路者就在你的里面引导你。你是一个一无所缺的人，你是一个一无所缺的人。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想和今天呢早上我们所交通的，这个不对题，但是这句话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有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会觉得是样样都没有缺。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就一无所缺。而且我说到那个一无所缺，那不是只单单指着这个物质上你一无所缺，还指着精神上你一无所缺，还指着灵里，在属灵的这一方面你也一无所缺。凡是你所需要的通通都有，通通都没有缺乏。主耶稣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其实也不是比喻，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的教训，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命令，是有福，是你蒙福的一个命令，或者是你蒙福的一个教训。其实这句话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最后一段话里头，对不起，这一节圣经是很特别的，并不是它特别什么，是特别在我每一次要找它的时候就找不到。我有好几次都要向你们说啊，就是要说出那句话来，结果很奇怪的，每一次我翻开圣经啊，那一节圣经就找不到。我一回到家里头，我在找，我说怎么会事情，我回家就看到了，我特意把它写在纸上，但是我就找不到我那张纸在哪里。这些事情你说主在教导我什么，我还是要好好寻求主。主到底在教导我什么。 其实就是在那几处圣经里头，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啊，他讲了一些事情，讲了一些跟从他的问题啊的时候，那门徒们特别彼得就问主耶稣说，他说他告诉主说，我们呢、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家庭也没有。这个财产也没有了，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那我们将来要得着什么？这一段话，我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里头有的，还有在。这个路加福音17章也有的，但是很奇怪，只有2章圣经，我竟然会找不到。你们找得到吗？我只是把它读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早上啊。就是不放过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找出来。这节圣经就是说，当彼得问主耶稣，告诉主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那我们将来要得着什么呢？我们已经撇到一无所有了，现在是单单跟着你，那你说我们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彼得还想到回报，那主耶稣的答案呢？没有使他失望的，他说这样，若有人真是在地上，你撇下了妇女、家庭、儿女、妻子、财产、田地来跟从我，撇下了这一切通通都没有了，他说主说就没有你们在地上啊，这一章是啊，19章啊，哦，很好，就是那个人。那个少年人来问主耶稣说，我要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呢？那少年人19章20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做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主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宝座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二十九节，我的答案在这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和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这些都是今世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这样的人要得着什么呢？他说必要得着百倍。那是什么意思？这个百倍是就将来要得着一百个父亲，一百个母亲，一百个儿女，一百倍的以前的财产，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要很清楚，这里头说的意义就在，你如果为我撇下地上的享受，是为着我的缘故。好像你享受父母的爱呀、关怀呀、儿女的爱呀、妻子的爱呀、享受你的财富啊，你为我的名，你牺牲去享受你该享受的。如果你是这样为我撇下，你没有一个不在地上得着百倍。你必要得着百倍，那个意思就是百倍的享受。那就是我常常告诉你们的，一无所缺，样样都有。我常常告诉你们呢，一无所缺，样样都有。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主说啊，在人来看是很难啊，但是在神呢、是无所不能的。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你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享受呢？这个就是一个奥秘。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差不多我们在儿童主入学里头就已经知道的故事，小故事。但是你要经历到主的这个教训，你必须要履行一件事，就是一种撇下一切为着主撇下一切的决心。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个是神在教训我们啊，神在监察我们啊，看看我们呢对他的那个真诚是真诚到一个什么地步，或者说 我们对它的那个宝贵、它的价值的认识、啊、是不是真是认识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我地上的一切通通都撇下，让我知道，就是说知道这位神的宝贝是远超过地上的一切的宝贵。这个是一个价值观念、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呢？同一个原则，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这句话是这样子说，说到主耶稣，他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因十二章、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啊、就是说主耶稣怎么会那么轻易的背起这么重的十字架、啊、走在十字架的路上。那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他因为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到那个荣耀，他就轻看他在地上所要经历的那些羞辱、那些苦难。也就是说在这两者比较之下，使他能够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那今天神的儿女们所以不大能够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或者是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他看不见摆在前头的喜乐，也就是说他不认识那一个价值。有一首诗歌啊，我们以前唱过的，他说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先失后得，先失去后来却得回得者，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说你里头隐隐约约的受前面的这个将来的那个荣耀所吸引， 所以呢，你可以牺牲一切，可以撇下一切，即便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他也照样可以领受，因为你在灵里所看见的那一个喜乐，那一种的盼望，那是远远超过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你坦然无惧地走上去了。那看不见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神呢，是这样子，神呢，从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找到真正在灵里有开启的人。我们一时看不出来，到底谁对神的话语有开启，看不出来的。但是神就用十字架的道路来衡量，来找出他所要的人。所以我常常说到的，看见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看见了，所以你能走上去。但是如果我看不见了，你要叫我走上去，那这个代价太大，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为着什么，为着什么。那有关于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是一个劝勉你，回去好好祷告，好好祷告神。你告诉神说， 我需要看见，我不愿意在灵里糊里糊涂的什么都看不见，我也要走上去，我需要灵里看见，然后我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走上我应该走上的道路。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赐平安的意念的神，凡你为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要求的，都是为着平安，为着使我们得福。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你所说的话和我们要得福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心，宝贵你的话语，把你的话当作天上的玛拿，是赐给我们，是做我们的食物，做我们的供应。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交托给你，求你这样子赐福给我们，开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心很容易能够领会你的话语。求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到散会。